好，今日有汤牧师为我们正道，他今日的讲题是来跟从我，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的来到祈祷。主耶稣，今天早晨你的众儿女围绕在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求的是要得着你自己的怜恤和你的帮助，好叫你藉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正直谦卑的灵。主，我们乞求耶稣基督你的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的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造就和喂养。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个救主耶稣的得胜名求，阿们。在结构上面，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两段的经文好像很重复，是吧？好像讲完又讲，讲完又讲。但是如果在结构上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23到25节，和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其实就好像一个标点符号的一个开括号和一个删括号，将马太福音五到九章的讲论和一些技术将它包起来。这个包了起来是将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和服务两条腿走路的模式的服侍作出一个的总结。马太福音写作的对象是犹太的读者为主的，马太福音是写给那些刚刚初信主归信耶稣基督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用很多旧约的预言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尼赛亚，他要来到世上的尼赛亚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尼赛亚，他是救世主，他是大卫王的后裔，是大卫之约的继承者。耶稣来是要做王的，福音是好消息，就是这位救世主神的儿子尼赛亚登基做王，他在世上登基做王的好消息，亦都是天国神的王权降临在人间的好消息。马太福音最常见到的一句的字就是这就应验了主席先知所说的。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两段的经文为什么会重复呢，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那个的结构，那我们就会比较明白清楚。马太福音的结构总共其实是分两个的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前言的部分，即是马太福音的第一到第四章，主要是记述耶稣传道的预备。作者藉着耶稣出生和幼年的生活，耶稣先锋施洗约翰的出现和耶稣受洗的事件，引用旧约的预言来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就是救世主，就是基督。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讲论，马太选了五篇耶稣记录了五篇耶稣基督的讲论，以这五篇讲论为一个的骨干。第一篇讲论就是在五到七章，就是有名叫登山宝训。第二篇讲论就是在第十章，是对十二门徒宣教的训勉。第三篇讲论在十三章，就是讲到天国的比喻。第四篇讲论是讲到教会生活的纪律，天国的再论，在第十八章。然后第五篇讲论就是24、25章，是讲到天国末世的讲论。每一篇讲论前后都编入耶稣的一些生活和工作的片段，将五篇的讲论将它连串起来一起。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是记载耶稣上了山上向门徒宣讲的教训，我们叫做登山宝训。 这个是马太福音五篇讲论的首篇，登山宝训的主题就是讲天国的子民在地上生活的原则。上帝的国，上帝的王权，耶稣基督已经登基做王，在他的王权，在他的王国的当中，这些天国子民有些什么生活，在地上有些什么生活的原则呢？登山宝训就将天国子民在地上的原则讲出来。当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认为他们拥有摩西律法，是上帝颁藉着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并且在耶稣的年代，他们已经将圣殿建立，有圣殿崇拜，并且有严谨的敬拜献祭的制度。这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之约的继承者，并且他们现在这个时候将上帝的道，上帝摩西律法的规定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在圣殿的敬拜当中，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必定是天国的子民，他们都以作为天国的子民，上帝的选民的身份自豪。但是耶稣和跟随他的门徒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他们要遵守律法，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骂那班宗教的领袖，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生活，他们就好像他们的信仰就好像一个粉色的坟墓一样，外面很亮丽，里面却藏住很多污糟邋遢的东西。耶稣对跟从他的门徒这样讲，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在遵守律法有关杀人、奸淫、休妻、起誓、爱仇敌的伦理标准上面，在善行、祷告、禁食的宗教生活上面，以及在天国子民人际的关系上面，他们的义，他们遵守律法的精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他们要追求完美，好像天父完美一样，要竭力进入那个成圣的阶段，不断去追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其心向往至。门徒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的理论，他的伦理基础在哪里？耶稣做了一个总结，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是整个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教导天国子民在地上生活的原则的总结，这个也是基督教伦理的基石。耶稣这样说：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其实这个和儒家的精神、儒家的伦理其实都很相近。儒家这样说，孔子这样说，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不是只是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有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自己想好，其实人都想好的。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恢复律法的精义。刚才我们讲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是整个耶稣登山宝训伦理教导的总结，在总结之后，马太福音的作者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记载了耶稣用四个对比来挑战那群跟随他的听众，要他们听完道之后，他们要作出一个选择。这四个对比是什么？ 这四个对比就是两种门和路，两种的果树，两种的认信，两种的根基。耶稣对着这一群跟从他的人，要他们听完道之后，他们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就是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或者做一个抉择，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所以耶稣这么说，如果那些人听到我的话去行的，他就好像人将一个建筑物，将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雨淋、水冲、风吹撞的房子都不会倒塌。如果那些人听到耶稣的教导不去行，就好像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有一天他所有的东西都会淋了下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一节，圣经这么说，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从他。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是耶稣上了山的讲论和教导，马太福音八章到九章是耶稣落了山，他将他所的教导用他的生命彰显出来，耶稣的道成了肉身，在他的生活和生命当中彰显，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这样将他在山上的教导落实在他的生活和生命当中。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八节，记载耶稣落了山所行的九件事件、十个神迹，可以分做三组的记载。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马太用带有尼赛亚记号的神迹来彰显耶稣就是尼赛亚，耶稣就是基督。这三组的神迹是包括第一组，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二十二节，藉着三个被人鄙视的人，麻风病者、外邦人百夫长和女人的经历所经历的神迹。第二组记载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到九章十七节，藉着三个超自然的神迹，平静风浪、赶出乌鬼和医治瘫子。第三组就是马太福音九章十八到三十八节，两个女人、两个瞎子、一个被鬼附的哑巴。耶稣藉着这三组的神迹、三组的记载，去证明、去带出用尼赛亚的记号，带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马太福音正话我讲的结构重复讲，一到四章是一个前言，然后呢后面跟着的就是五篇耶稣的讲论为核心，每一篇讲论都编入耶稣一些生活和工作的片段。马太福音五到七章是耶稣首篇的讲论登山宝训，八到九章是耶稣以爱服侍的记录。回到今天的经文，讲了这么久，其实铺垫才是那个 introduction， 所以今天起码讲两个钟头这篇道，是吧？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的病症。九章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看上来是不是很重复啊？讲完又讲的。刚才我们用这么多篇幅去介绍，就是说原来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开括号，九章三十五节是一个删括号，将五到九章的经文包括起来，做出一个的总结。这个总结就是耶稣在世上他以两条腿走路的模式传道和服侍，来到服侍他那个世代。他呼召跟随他的门徒在不同的世代年日的当中，要学效他的样式来到跟随他传道和服务。 耶稣来传道和教导。圣经说他是从那时候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这样说，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来这个世界是来到传福音，他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他来传讲耶稣，他来，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要登基做王的好消息。换言之，耶稣宣讲天国已经降临，上帝的王权已经降临在人间的好消息，上帝要与人同在的好消息。传道就是不能够妥协确信的宣告。耶稣来是要消灭世人的无知，叫人不用再去猜测和摸索，不是人去寻找上帝。人受时空的限制，人的有限，怎能够去寻找一个无限的上帝呢？所以庄子这样讲，他说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不是人去寻找上帝，是这位上帝他向人显示，是上帝去寻找人，将他自己的本相，将他自己向人显示。耶稣来是向世人显示上帝的真相，告诉人听有关上帝的真理。耶稣告诉人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藉着他，没人能够去到父那里去。耶稣来告诉世人听，世人很简单的，只要接受耶稣给这份的礼物，他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是救主，并且接待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就可以因为接待接受耶稣是救主，就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他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他们就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并且天上的基业。耶稣来不单单只是教传道，耶稣来同样都是教导，在国会堂里教训人。传道是那个不能够确信宣告的，不能够确信宣告，教导但是要人明白其中的意义。教导就是让人明白其中的重要性，使人明白上帝的心意，使人的心意更新变化，使人能够欣然的接待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的王权在人的生命当中彰显，使上帝的王权、上帝的国度在那些尊主为大、乐意去遵行主道的门徒群体当中。传道不是只是说，当然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吧？但是传道不是只是说，而是道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成为肉身，活在这个生活和生命的当中。因为耶稣他的教导，圣经说他的教导满有权柄，不是好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为什么耶稣的教导满有权柄？因为耶稣的道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所以就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圣经这样讲，他说当下有很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大、约旦河外来跟从他。耶稣来不单单只是传道和教导，耶稣来还是以爱服侍。人怎样描述地狱和天堂呢？我听过一个很古老的天堂和地狱的故事，我相信讲出来大家都听过的，不过既然是这么古老又大家又听过，我又不妨再讲多一次，因为烂梗不怕讲的。天堂和地狱怎样描述？有人描述地狱是什么呢？地狱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很大的房，里面有很多人，个个都饿到皮黄骨瘦，但是放在他们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锅，锅里面装着一些很好的食物，珍馐百味，哇，香气飘逸出来， 好令人垂涎三尺。但是每人他们在火锅里面，每人派着一支很长的竹，这个竹前面绑着一个匙羹，所以人是没办法将这个匙羹这支竹去喂给自己吃，不给自己吃。所以这个房里面个人就见到蛋加鸡见水不喝得，个个见到美味的食物但是吃不到，所以他们饿到皮黄骨瘦，那个就是地狱。天堂呢？天堂是同样的场景，但是那些人吃到肥肥白白，因为他们不是想着不给自己吃，他们想着不给隔离那个吃，是吧？隔离那个人跟他说我爱鸡髀，他就不给他吃，那他就跟隔离那个人说我爱鱼翅，我爱鲍鱼，他就隔离那个就不鲍鱼给他吃。所以在那个房间的里面，那些人个个都吃得非常之享受，并且肥头得耳。个结论就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神就是爱。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能够充满爱，彼此相爱，这个地方就是天堂，因为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来彰显。爱能够使环境改变，使苦变成甜的源头。耶稣主动走进人群的当中，他了解人群的需要，他来到是要消灭人间的痛苦，因为耶稣爱他们。圣经说耶稣看见他们，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怜悯这个字英文 compassion 是由两组英文组成的， come 共同， passion 是苦，组成的意思就是说与人共苦的意思。耶稣来是要求，耶稣来是他要进入人群的当中，与痛苦的人共苦同行，他都要求跟随他的人这样去做。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整卷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总共有四个字，这个四个是什么字？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耶稣为什么哭？耶稣其实就听到拉撒路死了，所以他要去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面安慰他们，当时候他们那群的人哭成一团，耶稣就去拉撒路的坟墓里面叫拉撒路出来。耶稣知道拉撒路一定，他一叫他的时候他一定在坟墓弹出来的，耶稣为什么哭呢？就等于我们看世界杯，是吧？虽然被人数了4-0，但是我们知道结局是一定5-4的，是吧？那你还用紧张呢？你就在那里吃花生，是吧？但是当场看就不同，是吧？耶稣已经看完了，他知道一定是5-4的，他还在4-0的时候还在大叫大跳，是吧？耶稣进入那些共苦的人群当中，痛苦的人群当中，同他们一起共苦。耶稣知道人的需要，知道人的贫穷和痛苦。贫穷有两种的，是肉体的贫穷和心灵的贫穷。有本书叫做《穷得只剩下钱》，你有没有见过人穷到只剩下钱，什么都没了，只剩下钱而已。《穷得只剩下钱》这本书其实是一个牧师王阳明带去监牢给陈水扁的，当时陈水扁贪污坐了监，他就带这本书，不知道是润他还是教他，是吧？将这本书告诉他，交给他，你穷得只剩下钱。心灵的贫穷才是最折腾人，精神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更加难受。耶稣来是要除去人一切的痛苦，将人在痛苦捆绑的里面，让人信服在耶稣的带领里面，这些捆绑能够释放。耶稣以爱服侍他们，耶稣不单单只要消灭人肉体上面所受的痛苦，他来更加是要使人脱离罪和罪恶的捆绑和辖制，使人的生命更新，使人得着丰盛喜乐的生命。以爱服侍是一个目标，但是以爱服侍终极的目标是要使人心意更新，让人接受耶稣是救主和接待耶稣是生命的主，让人的生命，让人的心灵深处有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 以致他心思意念改变，他虽然在不受环境的限制，他在这个世上能够为严作纲，做流通的管子，得着丰盛的生命，永神益人。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妇人？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他中午的时候，日头当空的时候，他才去拿水。他拿完水用完，他又继续要拿，他拿完用完又要继续拿，不断的拿，他的人生就是歪的人生。他要得，他要歪，但是他日头烈日当空，耶稣服侍他，耶稣让他的生命改变，让他的心思意念改变，更新变化，他就不用在烈日当空去拿水，他走到人群的当中去传讲耶稣，并且他从此改变，他就在黄昏的时候和其他一群的妇女可以去井旁拿水，从前拿的人生变成给的人生。爱的服侍终极的目的是让人生命改变，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为我们树立了个榜样，要我们学校他的样式，进入人群的需要当中，以爱传道和服侍。他不单止这样，他还呼召他跟随他的门徒。他这样说，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日主耶稣同样呼唤他的门徒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来到跟从他。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对耶稣的呼召有什么的回应呢？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来参加或者洗礼加入，或者你来参加这里的崇拜，这个教会叫做宣道会，是吗？宣道会华基堂，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他初初不是，他的目的不是想建立一个伟大显赫的宗派而创立宣道会。宣信创立宣道会的原意是要连结那些在前方的宣教士和后方的基督徒，他们同为一个的目标，让那些未曾听过耶稣基督的人，那些未得之民能够听闻福音，所以将他们结连在一起。宣道会的英文名是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就是前方的宣教士和后方的基督徒。前方的宣教士让他们能够专心地在未得之民里面传讲福音，后方的基督徒为他们筹集粮饷，筹集资源，为他们祷告，源源不绝地送到前方来到打仗。圣经说，前方打仗的和后方看守兵器的同得奖赏。宣道会是一个宣教的运动。宣道会的神学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logo。 弟兄姊妹，你回来华基堂的时候，你一入那个大堂，其实你就看到我们宣道会华基堂是一个宣道会，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意象是什么。你入来大堂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一个用空管做的宣道会 logo。 是吗？为什么是空管？不实的，因为我们要做流通的管子，你实了就没有流通了。那个宣道会 logo 是什么？十字架、洗作盘、油瓶、皇冠，是吗？宣道会的四重福音就是唯独耶稣，唯独耶稣，那个十字架是我的救主，唯独耶稣是使我成圣的洗作盘，唯独耶稣是医治我的油瓶，医治我的主油瓶，唯独耶稣是再来的君王。宣道会你入嚟华基的时候，除了看到那个用流通管子做的宣道会 logo， 你要看到八个比较大的字，写什么？原来大家来都是看不到的，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是吗？写了 八个字，呢八个咩字啊？竟然冇人知道。第一散会同埋嚟嘅时候咧，多啲企喺个大堂里面去睇一睇，思索一下。写住灵命尽心乜嘢啊？使命承担。使命承担，承担咩使命啊？就是承担耶稣交俾我哋嘅大诫命同大使命，系要使万民作耶稣基督嘅门徒。我哋服侍我哋嘅邻舍，用爱心去服侍邻舍，使到佢哋成为耶稣基督嘅门徒。人点啊？以至咧，我哋嘅策略系咩啊？近处报道，远处差传。有一个我神学院嘅同学阿叶嘉廉成日挑战我宣道会啊，佢话你嘅宣道会系一个动词定系名词啊？啊？佢话我哋唔系宣道会，不过我哋系宣道嘅，我哋系动词，你系咪名词咧？弟兄姊妹，如果宣道会唔系近处报道，唔远处差传，这个不是宣道会的精神。承担使命，人怎么能够承担使命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粉色的坟墓，只有个外表，怎么能够承担使命啊？灵命尽心，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结连，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在我们里面，我在他里面，以至上帝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行在我的身上，行在整个教会身上，如同行在天上。灵命尽心，使命承担，近处报道，远处胎传，是我们履行使命的策略。宣道人就是一个报道差传的人。宣道会华基堂是一个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以两条走路的模式履行大诫命和大使命，服侍这个世代的教会。你睇个大堂，你就睇到啦。除咗个 logo， 跟住灵命尽心，使命承担，跟住有啲字细个灵命成长，使命承担，有两行嘅圣经，大诫命同埋大使命，然后先至有一个比较大嘅字，华基堂。呢个系我抗堂嘅时候呕心沥血嘅设计，竟然大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全福音就是全港耶稣已经登记，他已经登基作王的好消息，也是全港天国上帝的王权已经降临在人间的好消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个叫做门徒祷文，但是我们又叫做主祷文。几时是主祷告啫？是主教导门徒祷告嘛，是吗？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的，不是水过鸭背背了不知道说什么。主祷文说什么？一开始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在他是愿人，不是愿我，是吗？愿你，是吗？愿人，其实愿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神的王权怎样能够行在地上，如在行在天上？如果神的王权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在你的家庭生命当中，不在你的教会当中，不在你的活动的场所当中，上帝的王权不能够彰显，上帝的旨意怎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说天国已经降临，是真不是真啊？天国其实已经降临了，但是天国亦未完全的降临。这个在神学上面来讲，就是既制未制 ，already but not yet。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在那群跟从他的人的当中，尊崇他为主的人的当中，因为上帝的旨意在他的子民的身上，他的圣旨是可以行得通。但是上帝的国如果降临在这个地上，这个地上就不会有战争，不会有饥荒，不会有不公平、不公义。上帝的国未完全降临，有一天耶稣会回来，上帝的国就必定降临。天国理当降临在门徒的群体当中，但是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其实是很多的坎坷。历世历代门徒群体都充满纷争嫉妒。最近我看这个 時代論壇咧，其實好少睇嘅。啊，睇到咧第十屆世界華福大會分區聚會期間，因為參加者覺得聚會安排不當而發生大規模離場嘅不愉快事件，大家知唔知道呢間嘢啊？唔知道啊？喺個宣講世界華福聯合合一嘅運動嘅當中，有離場嘅事件，咁唔係基督教嘅，天主教都有嘅。聖庇護十世司铎弟兄妹有冇聽過啊？有冇聽過呢個消息啊？佢哋自己唔經羅馬教廷嘅批准而按立主教，於是同羅馬教廷分裂撕裂。弟兄姊妹，呢啲現象常常發生喺呢個愛嘅群體、門徒嘅群體當中。點解啊？因為人有我啊，人嘅老我，罪就藉著人嘅我進入人嘅心嘅裏面嚟到分裂基督嘅身體。但係人如果唔能夠舍己，唔能夠非我為主，唯獨基督。你知唔知非我為主，唯獨基督係兩首歌嚟噶？有冇唱過啊？有啲岌頭嗰啲咧，肯定係老餅嚟啦。翻嚟華基黨齡好高啊，係嘛？而家啲後生唔識唱啊。非我為主，唯獨基督，呢啲係宣信嘅作品嚟噶。如果人唔將自己釘喺十字架上面舍己，上帝嘅旨意就好難行喺地上，行喺我嘅身上，行喺我嘅家庭身上，就好似行喺天上一樣。上帝嘅旨意一定係被攔咗，門徒嘅群體當中必定有紛爭，而且紛爭必定不止。求主憐憫，讓我哋從悔改開始，靠上主嘅恩典放低自我，放下個人嘅私欲同埋動機，唔好亂攢權力、名譽同埋金錢，願意尊主為大，被主更新，聽主差遣，喺呢個彎曲撥謀嘅末世承擔使命，做個忠於主所託嘅門徒。曹丕咁樣講啊，佢話年壽有時而盡啊，榮祿止乎其身。無論你喺呢個地上你幾威王啦，或者幾差啦，好似拉撒路咁啦，係嘛？但係其實大家都係公平嘅，最後尾大家都係兩腳一伸，係嘛？人最終必須向上帝交帳，各人必須按照各人世喺世上所作嘅事，被上帝嚟到過問。末日，上帝又要將綿羊同埋山羊分開，我哋喺嗰個審判台前能唔能夠站立得住咧？今日上帝呼喚我哋背起十字架，舍己跟從，我哋嘅回應係啲乜嘢咧？